天天读圣经，让你生活大有信心。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，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，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，不再一样。
拿鸿书第三章，祸哉这流人血的城，充满谎诈和强暴，抢夺的事总不止息。鞭声响亮，车轮轰轰，马匹踢跳，车辆奔腾，马兵争先，刀剑发光，枪矛闪烁，被杀的甚多，尸首成了大堆，尸骸无数，人碰着而跌倒，都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，惯行邪术，借淫行诱惑列国，用邪术诱惑多族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与你为敌，我必揭起你的衣襟，蒙在你脸上，使列国看见你的赤体，使列邦观看你的丑陋。我必将可憎污秽之物抛在你身上，辱没你，为众目所观。凡看见你的，都必逃跑离开你，说尼尼微荒凉了，有谁为你悲伤呢？我何处寻得安慰你的人呢？你岂比挪亚门强呢？挪亚门坐落在众河之间，周围有水，海做他的壕沟，又做他的城墙。古时和埃及是他无穷的力量，弗人和路比族是他的帮手。但他被迁移，被掳去，他的婴孩在各市口上也被摔死，人为他的尊贵人拈阄，他所有的大人都被链子锁着。你也必喝醉，必被埋藏，必因仇敌的缘故寻求避难所。你一切保障必像无花果树上出熟的无花果，若一摇撼，就落在想吃之人的口中。你地上的人民如同妇女，你国中的关口向仇敌敞开，你的门栓被火焚烧，你要打水预备受困，要坚固你的保障，踹土和泥，修补砖窑，在那里火必烧灭你，刀必杀戮你，吞灭你如同男子。任你加增人数多如男子，多如蝗虫吧。你增添商贾多过天上的星，男子吃尽而去。你的首领多如蝗虫，你的军长仿佛成群的蚂蚱，天凉的时候骑落在篱笆上，日头一出便都飞去，人不知道落在何处。亚述王啊，你的牧人睡觉，你的贵胄安歇，你的人民散在山间，无人招聚，你的损伤无法医治，你的伤痕极其重大，凡听你信息的必都因此向你拍掌。你所行的恶，谁没有时常遭遇呢？哈巴谷书第一章，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。他说，耶和华，我呼求你，你不应允，要到几时呢？我因强暴哀求你，你还不拯救。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？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？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，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，因此律法放松，公理也不显明，恶人围困义人，所以公理显然颠倒。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，大大惊奇，因为在你们的时候，我行一件事，虽有人告诉你们，你们总是不信。我必兴起加勒底人，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，通行遍地，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。他威武可畏，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。他的马比豹更快，比晚上的豺狼更猛，马兵踊跃争先，都从远方而来，他们飞跑如鹰抓食，都为行强暴而来，定住脸面向前，将掳掠的人聚集，多如尘沙。他们讥诮君王，笑话首领，嗤笑一切保障，筑垒攻取。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，向风猛然扫过，显为有罪。耶和华我的神，我的圣者，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？我们必不致死。耶和华，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，磐石啊，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。你眼目清洁，不看邪僻，不看奸恶，行诡诈的，你为何看着不理呢？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，你为何静默不语呢？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，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？他用钩钩住，用网捕获，用拉网聚集他们，因此他欢喜快乐，就向往献祭，向往烧香，因他由此得肥美的粪和富裕的食物。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，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，毫不顾惜呢？
那鸿书的第三章是彻底的把亚述，也就是尼尼微城的结局说得很清楚。一到七节是神借着他们过去对人的伤害，神现在要把这个伤害还给他们，所以一到七节就是控诉尼尼微城的罪恶。 亚述每征服每个地方就大肆的抢夺啦，把战利品带回到尼尼微城啦，好像整个尼尼微城到处都可以看到各地所抢来的战利品。但是从第五节到第七节，神要掀开尼尼微城的羞辱，但是呢，有谁为尼尼微城所哀哭呢？并没有。所以多行不义必自毙，这就是一到七节神宣告尼尼微城的结局。而且神两次，在第五节神第二次说到，我要与你为敌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你读那鸿书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去看见到一件事情，神啊，在我的生命当中，我怎么能够有从你而来的公义的一个眼光，我能够对这个世界的不公义，我能够来去说话，我能够来去祷告，面对我生命里面的污秽和败坏，主啊，也求你来洁净我里面可能会有对人的强夺，我对人的不以为然，我对人那种的骄傲，我对人那个乱发脾气，我对人想要用言语，想要用金钱，用行为，我想要去操控对方，去指使对方，主啊，把我里面的那个强暴，你要与他为敌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在读这个整个历史书啊，读到那鸿书的时候，你不要觉得啊，这个亚述、伊朗的早就都已经，这个帝国都已经结束了，这都是2000多年前的事了。亲爱的家人，在现今这个社会，在现今的国际的局势、政治的一个形态、政党与政党之间的攻击、人与人之间的相处，还是一样发生这种事情。有时候神把我们的软弱掀开来，有时候神把我们那个败坏掀开来，神有时候显明我们里面一些的污秽的时候，你要在神的面前说，主啊，与这些恶为敌，我也要宣告在我里面的老我要死掉，宣告我里面的骄傲要死掉，我斥责我里面的那个不以为然，对人的骄傲，对人的批评，对人的操控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致死我里面的老我。这就是在读一到七节的时候，你要去看到神的作为。而第八节到第十节讲到了一个地方，叫做挪亚门。挪亚门其实是在埃及哈，上埃及当时在靠近古时这个地方，非常能力的一个国家。它有天然的河啊、山作为它的屏障，而且古时跟埃及是它的藩属国。第八节到第十节，纳鸿去宣告，即使像挪亚门这么强的国家，转瞬之间这个国家也要被移除，这个国家也要被战败。说实在的，你可能从来没有听过挪亚门这个国家，在当时的埃及它是非常强盛啊，转瞬之间消失了，没有人知道它的名啊。同样的，神也借纳鸿对亚述去宣告，你很强大吗？你很有能力吗？转瞬之间神就可以让你消失。所以同样的，我们今天人真的没有什么好骄傲了，我们人也没有什么好畏惧神以外的能力，好可怕啊，好恐怖哦！哎呀，偶像的能力，偶像的范围，哎呀，我们基督徒都不敢发声啊。你不要去害怕这个，当时的亚述，当时的挪亚门这么强大，神转瞬之间就让它消失。你应当要敬畏的是神，所以向着你那些的环境，向着你所惧怕的事情，向着你所担忧的事物，向着你所恐惧的事物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你叫这些都要完全的挪开。挪亚门可以被挪开，你可能听都没听过挪亚门啊，但神可以让挪亚门离开。亚述你听过，伊朗很强大，奉主的名叫这敌对的势力完全的挪开。你今天也要对你一些的担忧、恐惧、害怕、软弱、无助，你也要对这些事情奉主的名斥责他离开。神啊，挪开吧。你要对你里面的那个坏脾气，老是会觉得很自卑，老是觉得里面有羞耻感，里面常常会有谎言，里面常常会有恐惧，里面常常会有一种的惊惶，你要斥责这种的担忧、这种的恐惧从你的脑、从你的心完完全全的离开。从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，你就可以看见亚述帝国就像一个喝醉酒的人，毫无拦阻神在他生命中的，没有任何能力去抵挡神对他的审判。他们所倚靠的宝藏、所倚靠的关口、所倚靠的门栓，在神的审判面前毫无作用。十四节到第十七节就形容领袖、他们的君王、他们所倚靠的盼望、所倚靠的能力， 最后的希望都要完全的消失。所以十八节到第十九节就是宣告尼尼微城的最后的结局。亚述王啊，你的牧人睡觉，你的贵胄安歇，你的人民散在山间无人招聚，你的损伤无法医治，你的伤痕极其重大，凡听你资讯的必因你因此欢拍掌，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？十八十九节就用一个开放性的一个问题去问亚述王，你会完全的失败，谁会怜惜你呢？今天我们也用十八节和十九节要对仇敌来说话，撒旦恶者啊，攻击教会的一些的权势啊，想要逼迫神儿女的权势啊，你的牧人睡觉，你的贵胄安歇，你的人民散在山间无人招聚。那红就是安慰，安慰的信息要临到整个犹大国。所以十八十九节一个开放式的一个问题结束了整个那红书，就是形容到再强大的军事力量，再强大的偶像，再强大的逼迫，在神的百姓的面前毫无能力。所以如果亲爱的家人，你现在正在面对很痛苦的环境，面对今天充满压力的工作，对于你的人际关系、婚姻、亲子关系，你有很多的叹息、无助，你今天也用十八、十九节在神的面前，你去宣告，你就对这个难处去说：难处啊，仇敌恶者啊，疾病啊，你的牧人睡觉，你的贵胄安歇，你的人民散在山间，无人招聚，你的损伤无法医治，你的伤痕极其重大。所以，亲爱的家人，去听神的话，不要去听仇敌的话。仇敌至终的结局就是灭亡，旁边的人都会幸灾乐祸啊，拍掌啊，哎呀，快乐啊，仇敌跌倒了。有一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这样，欢喜、快乐、赞美、得胜，哪怕是边流着泪边赞美，哪怕是我们带着一种软弱，但是我们拼尽全力的在神面前歌颂和赞美，神都要为我们述说他的大能、他奇妙的作为。哈巴谷书第一章放在那红书后面，哈巴谷所讲的信息很特别，因为哈巴谷看到整个犹大国充满着不公义，所以他就向神提问：神啊，你有没有看见啊，整个犹大国里面充满着不公义啊，神啊，你要来审判啊，如果你在的话，神在的话，不应该有这些不公义存在啊，不该有这些伤害存在啊，不该有这些败坏存在啊。约西亚王这么好的王，他带领百姓敬畏神，结果现在约西亚王死了，百姓马上又拜偶像了。神啊，再兴起一个好领袖吧，神啊，再兴起更多的好领袖来到我们的当中吧，带领我们吧。结果神怎么回答哈巴谷？好，我兴起领袖，我要兴起巴比伦充满强暴、充满恶的人来带领你们。哇，哈巴谷吓坏了，主啊，我不是这么祷告的，我祷告是我们充满很多不公义啊，你要兴起好领袖来帮助我们啊。但神却兴起比这些恶人还要更恶、坏人还要更坏的人来提醒犹大国的人，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义人。亲爱的家人，有时候我们也会遇到这种环境啊。神借着哈巴谷也要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话。当我们读完那红书，看到亚述帝国、亚述人这些恶人被神惩治，哎呀，大快人心啊。所以我们就希望我们所周围遇到的恶、遇到的坏，神啊，你也好好的惩罚他们。哈巴谷为什么会接在那红书的后面，就是要让我们去看见神怎么来回答我们这种心态跟眼光。你以为亚述帝国审判，哇，我们这些就神的百姓欢喜快乐哦。有时候我们只有看到别人的恶，没有看到我们里面有恶，所以神就兴起巴比伦来告诉犹大，你们里面的义人其实也像加勒底人一样的恶、一样的坏。我们总以为神你为什么不管教这些恶人，神要提醒我们，我们也是那恶人。所以哈巴谷书三章第一章回答哈巴谷，我要兴起比你们当中更恶的人来管教你们。第二章哈巴谷就说，不行啊，你怎么会兴起一个更恶的人，主啊，你怎么会这样做事呢？神就亲自回答哈巴谷，唯有借着恶来提醒你们，你们才会回到善、 回到我这位善的神的面前，承认你们也是恶人。真正得着拯救的唯一的方法，就是悔改投靠神。所以哈巴谷那时候才懂，闭嘴在神的面前，我不是义人，我也是恶人。我们就要带着一种欢心、快乐、喜悦的心，去迎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管教跟修剪。否则你总以为神啊，管教他，神啊，修剪他，神啊，这个人真不好，神啊，这个人真恶，惩罚他们。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眼光，看得懂神怎么回答哈巴谷，我们就会以为我们的行为，我是义人，别人是恶人，神就会兴起像巴比伦加勒底人一样的人来提醒我们，我们也很需要悔改，我们也很需要神的怜悯，我们也很需要神的救恩。安静在神的面前吧，放下你的嘴巴，把你的嘴巴停止你的抱怨，把你的嘴巴停止你的埋怨，起来赞美，起来感恩。所以哈巴谷书最后的那三节我们最熟悉嘛，赞美感恩，主你的安排都是最好的，洁净我，怜悯我，看到恶人我也没有比他们好到哪里去，我需要你的怜悯。义人要因信而得生，这就是哈巴谷书最核心的教导。我们先来看哈巴谷书第一章，首先一到四节，哈巴谷得到了从神而来的默示。他第一个向神的问题就是，神啊，我呼求你，你怎么都不回答我啊？我因为强暴哀求你，你怎么不拯救啊？因为你让我看到很多的罪孽嘛，你让我看到很多的奸恶啊，你让我看到很多的不公平啊。约西亚王那么好的王，带领整个国家，百姓都不珍惜。好了，现在约西亚王过世了，兴起一个恶王上来了，结果百姓呢全部都跑去拜偶像，神啊，惩罚这些恶人啊，公理不分啦，圣洁不分啦，充满着争端啊，充满着相斗啊，充满着毁灭，充满着强暴，在我的眼前，神啊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惩罚这些恶人吧。神马上回答哈巴谷，第五节到第十一节，好，看清楚咯，你们要向列国观看，你们大大惊奇，因为我在你们的时候，我要行一件事，虽然有人告诉你们，你们总是不信，就是我要兴起远方一个小国家，叫做加勒底，叫做巴比伦，我要兴起他们，这个国家很小，很残忍，我要让它茁壮，我要让它壮大，我要来修剪你们，因为你们败坏，因为你们拜偶像，约西亚王不好好的珍惜，你们不敬拜，不侍奉我，你们仍然要侍奉偶像。现在约西亚王死了，这个偶像的势力更扩大，我现在要兴起加勒底人，就是巴比伦，来修剪你们。不可能啦，神不会这样做的啦，神如果要来检讨我们，神如果要来刑罚我们，他应该要兴起一个比我们更公义，比我们更圣洁啊，让我们心服口服。你要让我顺服一个人，那他应该要比我更好啊。你要让我顺服一个人，他应该要比我更有能力啊。你要让我看见我自己有骄傲，那你要让我看到一个比我更谦卑的人啊。你要看到我这个人充满谎言，那你要找一个诚实的人来帮助我嘛。第五节到第十一节，神说我要兴起比你们更恶、更坏、更强暴的人来治理你们。十二节到第十七节，哈巴谷吓到了，他说：“神啊，拜托啊，你怎么会这样做？你有没有搞错？你不能这样做啊！耶和华我的神，我的圣者，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？我们必不致死。耶和华你怎么会派定他来刑罚人呢？磐石啊，你怎么会设立他来惩治人呢？你是个眼目清洁的神哎，你不看邪僻，不看奸恶，行诡诈的。”你怎么会看着不理呢？不可能，你不可能这样做啊！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，你怎么都不讲话呢？神啊，十四节到第十四节，巴比伦这么坏耶，把人当作鱼肉啊，把人当作肉来去伤害，你不在乎啊？神啊，你不在乎啊？你不顾惜啊？哈巴谷的每一个抱怨听起来都很有道理。他先是抱怨神，你不管教犹大国当中的恶人。然后呢，神说我要兴起加勒底人，他又抱怨神啊，你派错人了，你应该要派那个更圣洁、更公义、更依靠神、 更让我能够佩服的人，让我能够尊敬的人来帮助我。你派一个比我差的人，更糟的人来帮助我，我怎么顺服？没办法嘛。哈巴谷又抱怨，你看着百姓行奸恶，你为什么不理？我祷告你也不应允，你让我看到这些的恶事，你要我祷告，我祷告了，结果我祷告你又不听。神啊，你做的太少，你不能这样做，你一定要做啊，神啊，你一定要做啊。结果等到神做的时候啊，兴起加勒底人，做了这么多的事情的时候，哈巴谷又说，哎，神啊，不对啊，不是这样做，不是这样做啊，不能这样做啊。你发觉我们的祷告也跟哈巴谷一样啊，就是我们要叫神照着我的意愿来做，神才叫做神。我祷告这样，神你就要这样，我祷告不要那样，神你就不要那样。到底你是神还是神是神？我们真的很需要从主而来一种哈巴谷的眼光。你看懂那鸿书，你就要对神相信，神一定会惩治恶人。那你现在要看哈巴谷书，你就要看得懂神怎么借着恶人来惩治恶人，甚至是借着恶人来惩治自以为义的人。亲爱的家人，我们常常就跟哈巴谷一样，祷告啊，神啊，做事啊，神不垂听。就祷告啊，神啊，垂听我的祷告，就神垂听了。你不，我不是，我不是有这样的，我不是有这样子的。我们的祷告好像就是一个操控，遥控神应当要这样做。要不然，神啊，帮助我，帮助我，引导我，祝福我，恩待我。结果呢，我要求谦卑，你没有找一个更谦卑的人来帮助我，就你把一个骄傲的人放在我旁边。神啊，我要求诚实，就你把一个谎言，充满谎言的人放在我身旁。主啊，我要求我充满爱心，主啊，你让一个真的我很难爱的人放在我的旁边。主啊，求你给我忍耐，给我忍耐，就你放一个常常会让我生气跟愤怒的人在我旁边。神啊，你到底有没有听我的祷告？你好像在跟我作对啊。神有时候把一个领袖放在我们的身旁，我们很难顺服，因为我并不佩服他，他也没我好，他也没我有能力，他甚至做的事情很愚昧。神还要叫我学顺服，学谦卑，学尊荣。主啊，真难。哈巴谷书第一章就是提醒我们，你去来到神的面前，你去问，神会回答你。你要看得懂神的安排。如果我们不懂神的安排，我们真的会跟哈巴谷在第一章的两个祷告一样，主啊，你所做的跟我所渴望的所期待的完全不一样。为什么哈巴谷书要接在那鸿书的后面？就是教导我们，当我们正拍手称谢神在惩罚像亚述这样的恶人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看到你里面也有恶需要被对付？你里面的骄傲，你里面的奸恶，你里面的贪婪，你里面的那种自卑、羞耻、论断，你里面对金钱的喜爱，你里面自以为意，有时候比那些恶显在外面的人还要更恶。基督徒最可怕的就是外表装圣洁，里面充满许多的恶毒。外表好像在敬畏神，里面全部都是在拜偶像、拜金钱、拜马门。求主洁净我们，透过哈巴谷书第一章提醒我们，主开我的眼，回应我的祷告，教导我在环境当中顺服你的安排，相信你每一个带领和安排都是最美好的。
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，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，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。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，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直播，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。